各位弟兄姊妹早安，各位伯父母早安。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在你们的新堂里面讲道，非常感谢主给我这个恩典，让我能够常常在这个环福音会里面跟弟兄姊妹分享主的话语。是这个是神的恩典，因为让我有机会来这个得到操练。我相信如果你们在这边久了，你们也听过我讲道的话，可以想象到我第一次讲道的时候那个结结巴巴的啊，带着很多的广东话的口音啊。我今天还是有广东话的口音，因为我跟那个罗传道告诉他我的题目是怜悯向审判夸胜，但是我因为我带了一些广东口音，所以他听不太清楚，就写了夸胜啊。可见我还需要多了操练哈。我想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正如吴弟兄讲，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啊。这个是耶稣赶鬼的一个故事啊。耶稣有很多的神迹奇事，赶鬼这个神迹奇事我们都很喜欢，就因为这个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得到的，就是关乎一些超自然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image， 有一个形象，是耶稣就是一种当代的超级英雄啊 ，superhero， 因为他有这个超然的能力，他用这个超然能力来去救济，来帮助那些急难的人。然后他去把那些恶人赶走，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想象。荷里活很喜欢拍这种超级英雄的电影啊，每一年都有好几部，然后这些大部分呢都是非常卖座的啊。那去年也有一些超级英雄的电影，去年有这个蝙蝠侠啊，这个 Batman 啊，这个 Batman 的电影。这个不是有天然的超然的能力，这是有特别的装备。还有一个是比较新的，是 Iron Man 啊，铁人啊，他也是普通的人，但是他有超然的一些的装备，所以他能够飞啊，刀枪不入啊。另外还有一个比较不是那么不是那么有名的，也是一个新的超然。也是一个新的超级英雄的故事，叫做 Hancock。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Hancock 这个电影啊？这个可见是比较年轻一点。我相信，如果今天是在英文堂呢，跟年轻人他们大概有一半的举手起来啊。这个 Hancock 这个超级英雄有一个地方讲，他说是这个 Gen X。这个 X 时代的超级英雄，因为怎么样呢？首先他是个黑人啊，所以这个是比较不常有的。另外他去救人啊，他就是不顾一切的去做。他去救了一个人，可很多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物质的损失，比如说他横冲直撞了，把房子给撞倒了这样子。甚至他为了救一个人的性命呢，使到其他的几个无辜的人受伤啊，没有死掉啊，受伤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后来他做了一个地步，他越救人越产生了很多的损失，到一个地步，市政府跟那个市民呢都要求他说，请你暂时停止，暂时来做。暂时停止扮演这个救星的角色啊，请你去接受治疗，去处理你的愤怒啊 ，anger management 啊，这个现在我们流行的一句话 ，anger management。当我们今天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想到，也会问同样一个问题，我们说啊，耶稣赶鬼。使人这个被鬼附的人能够脱离痛苦，那是何等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赶鬼呢，要使到让这个鬼附到这个 的身上，让这个两千头猪跳到海里面死掉。难道他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没有这个能力来去把这个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来，而不死到这个这些猪遭殃吗？或者是不是耶稣也应当暂时停止这个拯救的工作？是不是耶稣也有一股的怒气需要去对付，需要去处理他的愤怒？如果我们今天看这个故事，只看到耶稣在这里救了一个人，那我们就会替这个两千头的猪很不值得，我们也会对替这个猪的主人很不值得。我相信在当时的犹太人读到这个故事他们不会觉得怎么样，因为犹太人本来就不很重视外邦人，犹太人看到猪就知道，就认为猪是不洁净的，这不洁净的东西死得越多越好甚至有一个犹太的解经家，他是怎么样解释这一段经文，他说你看这个乌鬼是一个污秽的灵，这些猪是污秽的动物，所以主耶稣就让这个污秽的灵附在这个污秽的动物里面，让他们就一同掉到海里面所以这些污秽从灵界的世界，从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都被除去了就是大快人心，是不是大快人心？可能这个犹太人是大快人心，这些外邦人不觉得，外邦人从来没有觉得猪是污秽的我们可能有听过那个犹太人的历史的故事，讲到说有一次有一个希腊的将军希腊的将军逼他们在耶路撒冷去这圣殿去献猪我们说以为说这个是他们故意来羞辱犹太人，故意要羞污秽他们看为圣这个圣殿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因为由那个希腊人他们用把猪献给他们的神丢失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所以在那个时候不是说要故意羞辱这个犹太教所相信的耶和华神，乃是说要他们改变来去拜丢失拜这个希腊神。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一些事情的判断一些看法来说，要看看当时的文化，当时的背景，当时的人的观念，人的价值观念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不要只单单看这个事情是只有一个人得到医治吗？这个是不只是一个而医治，这个事情的发生，耶稣在这里行了这个神迹，也不只是一个属灵征战。这个地方有什么事情？这个地方有一个文化的世界的冲击在那里，所以这里有一个文化的征战。耶稣在这个借着这个神迹，也向这个在文化世界里面征战得胜。当然，在属灵征战里面，他得胜。更重要的就是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马上来做一个判断，审判跟判断是同样一个字。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些遇到有一些事情有需要，要很大很严重很大的需要的时候，所需要的是我们心里面的怜悯，而不是需要我们去做的一个 judgment。所以我们希望今天我们从这个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个文化征战，耶稣怎么样的得胜，我们看这个属灵征战里面耶稣怎么样的夸胜，我们看到这个在这个道德世界里面耶稣怎么样用怜悯向审判来夸胜。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虽然这个是第一世纪的故事，虽然好像我们今天在我们周围我们接触里面，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很明显很清楚让我们看到是一个被鬼附的这种事情的发生， 但主啊，求主你带让我们今天我们一同来研读，一同来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带一个谦卑的心，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对这些都有认识，让我们好好来思想主你要对我们怎么样的讲话。主，我们想到当年你带着这个十二个门徒渡海，然后到这格拉森这个地方，让他们看到这个事情是对他们有益处。今天我们也愿意默默地做这个旁观的门徒，让我们在这里学到你要告诉我们的功课。求主你真理这启示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让我们明白认识知道跟遵循主你的真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看这个故事一开始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来到海的那一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这个海是什么海？这个海就是加利利海啊，只是加利利是个湖，不过在希腊文里面湖跟海都是同样的一个字，这个是相当大的一个湖啊。他们到了湖的东边，耶稣他是住在加利利，是在加利利海的西边，在加百农这个附近啊。但是平常很少到这个东边去，但这一次到东边去，这是耶稣特意要去的。这个故事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载，只有马太福音特别说，因为耶稣看到听他道的人很多，所以他就说我们渡到那里去。马太福音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马太福音的对象是给犹太人的，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对象主要都是给外邦人啊，所以他所用的语气就不一样，所用的解释也不一样。马太福音说因为这人很多，所以他们要过去。其实我们如果好好的去看路加福音，看看马可福音，我们就会发现耶稣是特意要去的，特意要去。只是耶稣去的时候非常累了，所以在前面一段里面讲的说，耶稣跟门徒一同坐这个船去，门徒在前面那负责摇船，耶稣就在船后面呢睡觉。然后来起了风浪，起了风浪，然后呢这个门徒就跑来去找耶稣说我们快要丧命了，然后耶稣就起来。耶稣是不是故意在那后面装着睡觉来试验一下门徒，看看门徒有多大的信心，有没有能力来去试着这个风浪呢，让风浪平静？我想不是，耶稣是真的累了。我们这个读神学里面就常常提醒我们一个事，耶稣是全神全人，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人，所以他会累，他会饿，他也会渴，他也会有感情，所以他也会哭，他也会欢笑。唯一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不会犯罪，就是他有犯罪的机会，但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是特意 在非常疲累的时候还要过海来。我们等一下来看一看他在这里是要做什么事情。他不是只要救一个人，他不是只要救一个人，但是耶稣特意要到那个外邦的地方。然后今天我们读的最后一段说，这个被鬼附的人后来被医治好，他就传遍了这个底加坡利这个地方。底加坡利是什么？底加坡利这个字，坡利呢就是 polis， 就现在 metropolitan 啊，就是大城市。底加就是石的意思，所以这个是石做成的意思。在那个时候，在公元前65年的时候，罗马有一个罗马将军就把这个地方被他领土被他全部得来了，就得来了，皇帝就把这十座城封给这个将军啊。这十座城有九座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就是像底加坡利啊这样像这个格拉森这些地方啊。另外有一座是在西边的，所以这十座城这个底加坡利 大部分都是外邦人所住的。然后我们看到说这里有养猪，这个不是偷偷的养一两只猪，这是公开的养很多很多的猪，可见这个是外邦人住的地方。外邦人养畜，那个畜养他们所喜欢的食那个动物啊，这个不是一般不是一般犹太人所住的地方啊。所以耶稣特意到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因为什么？因为耶稣对外邦人有负担。耶稣在他在是那个出来的事工三年多里面，我们处处看到外邦人常常在耶稣的言行里面常常出现来。耶稣在讲道里面喜欢讲关于外邦人，有时候也带着一些称赞。所以他出来几乎第一篇的道，在路加福音第四章里面，他就讲说，在先知以利沙那个时代，以色列当中有许多的大麻风人，但是只有叙利亚国里面那个乃曼，我们知道那个乃曼将军，只有那个乃曼将军是得着洁净的。那这篇道，这些在座听的都是犹太人，听的是不是心里面很高兴？没有，他们很生气。所以呢，几乎耶稣还没有出来讲第一篇道，还没有出来有任何事工的时候，他们就想要把他推下山崖去了。那耶稣没有让他们把他推下去。接下来耶稣又有一次讲到，就讲举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被强盗打伤了，倒在路边，然后经过了有一个祭司没有去理他，经过有一个利未人也是在绕路走开，不要去理他。后来谁去照顾这个受伤的人？是一个撒玛利亚人。所以我们今天讲说这个是好撒玛利亚人。耶稣也常常称赞外邦人，所以他称赞一个有信心的百夫长。这个百夫长是什么？大概是个罗马人。他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他也称呼他也称赞那个感恩的大麻风人。有一次耶稣医治了十个大麻风人，然后结果九个都没有回来，只有一个回来，那个是什么大麻风人？是个撒玛利亚人。所以耶稣说，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人别人回来，归荣耀给什么？那还有就是耶稣也称赞那个悔改的税吏撒该。撒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犹太人，照名字来说可能不是犹太人，但是无论怎么样，耶稣说这个悔改的撒该，他说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像是正统的犹太人一样。所以不是在乎你的血统，不是在乎你的背景，乃是在乎你在神面前的态度。这些都是有信心的，都是感恩的，都是愿意接受圣灵的感动悔改的人。耶稣的服事的事工里面，他也曾特意走到外邦人的地方去。犹太人如果从耶路撒冷这个南边巴勒斯坦南边要到北边像加利利的地方啊，通常他们就先往东走，走到约旦河那边，然后沿着约旦河走，然后到了以后到了北边加利利海了，然后再往西走，回到他们要走的地方。为什么不直走呢？因为直走就要穿过撒玛利亚，这样多绕路要多走多少的路？一般的估计是大概要多走两千的路。当然你可以连夜走的话不需要那么久，那因为你到那边的话你就要在外面露宿在那荒野的露宿，那可能也会有危险。他们宁可多花两天的时间，宁可冒这个危险而不直走，因为他们不要穿过撒玛利亚的地方， 耶稣呢就偏偏要穿过撒玛利亚的地方。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记载，要耶稣在正午的时候走到那个地方，在那边遇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跟他传道，然后后来 这些人就邀请耶稣进去。我们看会不会有一些犹太人愿意直走呢？如果他们是真的不得已要赶路要赶时间，他们就会去。耶稣这一次直走不是赶时间，为什么？因为他走了以后 进到那个地方，后来怎么样？他待在那边待了两天，所以他没有省到任何时间。但是这两天是何等的有意义的两天，因为他在那里有机会跟这个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后来耶稣想要再回去，所以 在有一次从北边往南走的时候，他要再回去，他就故意走到撒玛利亚的村庄，然后这些人看到他是朝着南边耶路撒冷去，就不接待他，这些撒玛利亚人。然后他的门徒怎么样？这些门徒跟随耶稣，看到耶稣这个几年来怎么样的去特别的注意，特别关怀，特别的去帮助这些外邦人的这两个他们主要的门徒雅各跟约翰，他们怎么样？他们说什么话？他们说 这个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接待我们，好，可不可以我们就求天父降火来把他们烧死，好像当年以利亚这样做。耶稣怎么样说？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好好来去思想主的言行，不好好来把让主的心成为我们的心，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的话，我们可能也跟雅各约翰差不多，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我们看到连耶稣最好的门徒也不见得能够体会到耶稣这个对外邦人这个心智。所以我们想到在外邦人当中服侍是很不容易，耶稣那个时代在外邦人服侍也很不容易，他这一次特意要到这个格拉森去，不是准备要留在那边很久，因为他知道他不能留在那很久，他在那里是要开始一个外邦的施工，但是他知道外邦施工最好是外邦人来做。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华人很可能有很多的华人教会有这个心智要去做那个超文化的施工，这不容易做，这很不容易做。有一本书特别讲到这个 cross cultural ministry 的这个作者叫 Linkenfeld，然后他里面有前面一半讲到说各种那个做超文化施工的需要注意的东西，但是最后一点最重要的一点，他说我们必须要做一个150%的这个文化啊认同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跟好像耶稣道成肉身是一种超文化的一个施工，因为他是属天的一个文化，他来到这地上，耶稣有这个能力，他可以作为一个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但是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做这种同样这种 incarnational 这种这个深入一个另外一个文化里面，我们会带出这个自己的文化去，我们不容易再接受新的文化。所以啊，我们没有，既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倒空我们已经有的文化，我们就必须要更多接受外面的文化，这个新的文化。所以这要叫150%，不是100%，就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里面的100%全部拿掉，我们很努力的话可能只能拿掉50%或者75%，所以我们接受的也不见得能够100%只能接受，所以只能接受75%、50%，所以就加起来是150%。耶稣在那个时代看到要在超文化里面做这个施工不容易，所以他 没有真的想要好留在那里，想要让他门徒跟他一同在那里做超文化的事工，在万邦里去传福音。他心目中是靠这一个人来做传福音。我们在想，这个被鬼附的人，他有什么本领，他有什么知识可以去传福音？这个人对耶稣有多少认识？这个人对福音有多少的了解？对真理有多少的认识？我相信他没有认识。他有什么？他唯一所有的就是他自己的经历。所以耶稣在这个整个拯救里面，让他好好去经历到神的怜悯。所以最后在第十九节，耶稣当这个人想要跟随耶稣，因为他这个存一个感恩的心，他愿意做耶稣的门徒，但是耶稣说你要留下来，因为你的工堂在这里，你这个工堂连那耶稣的门徒没有办法在这里做，连耶稣自己都没办法在这里做，所以他你要留下来，你要告诉人是你所主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主给你施何等大的怜悯。所以这个人就在底加波利这个十座城里面到处去传扬耶稣。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软弱，很多时候我们会说我的口才不好，说我圣经不熟，用这个来作为一个借口，我就不去跟大家传福音。这个人他没有这个借口，他不要说口才不好，他几乎很多可能很多年来都没有真正的用自己的心智来讲话，他也没有任何的知识，他也没有什么体面，他没有什么地位，在他的周围没有人看得起他的，想到他就是那个赤身露体住在坟茔那里的，当然就从早到晚啊大声很喊叫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改变了，这个改变就是一个活的见证。好像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有一个生来瞎眼的人，耶稣把他治好了，然后攻击耶稣的那些人就把这个人找来问他说，哎，你认为他是不是神的儿子？那这个人怎么样回答？这个人说他是神的儿子，不是我不知道，只是有一件事我知道，我从前是瞎眼的，我现在看见。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在乎我们的口才都好，不是在乎我们的圣经有多熟识，不是我们都会讲到，是在乎我们生命有没有一个改变的见证。这个见证人我们经历到了，我们可以告诉人家，人家没有办法来辩驳的。这个人也是一样，但是他真的有些心到底加破例十座城里面要到去传话，不见得每个人都认得他，不见得每个人都相信他所做的见证。所以耶稣在这里不只是给他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的去传福音，耶稣在旁边为他预备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证据，让人知道这个人是真的神改变他，神怜悯他。这是什么证据？就是这群猪，耶稣容许这些猪要到那个这些乌鬼附到这个猪身上，让这个2000头猪跳到海里面死掉。很多年以后，这个底加波利这个地方，人家都忘记了这个人曾经被鬼附，曾经被医治过，但是没有人忘记这群猪。所以以后这群猪发生在这群猪的身上猪的事，这个事情这个历史永远跟这个人在一起。所以当这个人每次到去传道的时候，大家都晓得这个就是因耶稣把他医治，把那个鬼赶到猪那里。那就是当年历史上轰轰烈的一件事情，就是说2000头猪跳海死掉，淹死了。所以耶稣这个不是唯一的一个解释， 但是让我们看到耶稣要做这个超文化的事工，他就为这个人预备一个人很久历久都不会磨灭的，不会忘记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来。弟兄姊妹，我们要像这个人一样，常常想到主在我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主给我们何等的怜悯，我们就愿意把我们生命的改变来去告诉人。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口才，不是我们对圣经很多的认识，我们应该努力去认识这本圣经，努力去读这本圣经。神一切的丰富，一切的智慧，神的人所有的计划都写在这本圣经里面。我们要多认识神，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我们要从神的旨意面晓得神带我们的道路。但是我们每一天都要想到神在我身上做了何等大的事，神在我身上施了何等大的怜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负担要去为主来做见证。我们就要去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会再去思想我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如果我们想到没有的时候，我就来到神面前好好来祈求，让主来改变我今天的生命。我们刚才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发现这里有太多关于灵界的事情我们是不了解的，有太多太多我们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巫鬼喜欢附在人身体有人有身体的人的身上？如果这个巫鬼好，似乎他如果不能附在人的身上呢，附在猪的身上也好。那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猪死了，猪死了，那个这个巫鬼怎么样？死了没有？我们不知道啊。你去看看那个圣经参考书，大部分认为说没有死啊，也有一些就有很奇奇怪怪的想法啊。那我们暂时不去讨论。为什么是说这个鬼叫做群？是好像很多的，到底有多少呢？很多的鬼可不可以附在一个人身上？我们不知道群这个事怎么解释。如果你光看中文圣经看不出来，对不对？我们说这里有一群弟兄姊妹每个礼拜天在这里聚会，那我们说这一群是100多人啊。我们说在纽约有一个教会叫做 Redeemer Church，每一个礼拜天呢，也都有一群的弟兄姊妹在那里聚会，那一群是几千人啊。所以一群，我刚刚看这个中文字看不懂，那我们就愿意多花点时间看看英文圣经。英文圣经这个地方是用 legion， 那是说我看不懂这个字，好了，那你就拿个字典来看一看。我已经拿了字典来去翻一翻，英文的字典、中文字典都告诉我们说 legion 这个字是罗马时代的军队里面一个军团，那这个严格来翻呢，这个不是个团，是个旅。为什么一个 legion 啊，一群呢，就是3000到6000个步兵，加上300到700个马兵啊。你不上线回去查查字典就可以找到哈。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数字大概多少呢？大概是3000到6000，那平均呢就是4000左右啊，4000多啊。我们怎么样可以证实这个数字呢？因为你看这个鬼附在猪上，跳大海里面死了有多少只？2000头猪啊。假如我们可以虽然不太能够了解，但是我们最少可以接受说，很多鬼附在一个人身上有可能。但是一个鬼同时附在2000头猪上，这个不太可能。所以如果说这一群鬼附在猪上死了2000头猪的话，大概最少有2000个鬼在那里。这里很可能是多少？大概是2000、4000甚至到6000。那我还说每一只猪有2个鬼附在那里。这个我们现在来看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他还蛮那个还 intellectually 还知识上蛮新奇的，但是当我们看这个人，当我们看到这些猪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一想这个人 这个被2000或者4000个鬼附的时候，他有多少多辛苦，多辛苦。这也解释说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啊，这个脚上的铁链那脚镣他都把它挣开，然后要用石头来打自己，因为他这在这打的不是他自己打自己，那是那里面的污鬼来伤害他。我们会问说这个猪为什么自杀啊？有人说啊，这个猪太笨了，这个是一个蠢猪啊，所以这个笨猪。这猪很笨吗？这猪不笨，因为这猪本来就常常在山崖里面去吃食的。那有没有掉下去呢？可能有，偶尔有会一两个意外事情，但是2000头猪一起跳崖吗？不是。为什么跳下去呢？为什么这猪会自杀？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被鬼附的那种痛苦。当这痛苦来到，他们不晓得怎么能处理，他们是只想到要跳到水里面去。那我们再进一步问说，为什么这个人被2000个或者到4000个的鬼附了，他为什么他没有自杀？为什么他没有自杀？也许这个人的求生的意志非常的强啊，可能不能，可能有可能。或者也许他这个忍耐痛苦的耐力又特别强，有可能吗？有可能。我相信更可能的是污鬼附在他身上，污鬼不让他死。为什么？因为他死了，这些污鬼就没在这个人身上就没有作用。有2000个污鬼在那边控制着他，所以他想要死都死不了，他就一直受苦。我们再读一下第七节第三节到第五节啊，我们跟我一起来读第三节到第五节。当人常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滚住他，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藏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这个图画让我们刚才读了，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都是要怎么样的感觉？我们对他是可怜呢，怜悯呢，还是对他看到这个图像我们是害怕了？可能都有啊，可能还是害怕的多一点，害怕多一点啊。很久以前那个历史的一个恐怖片叫 Frankenstein 啊， Frankenstein 它是一个就是说一个科学家做出来一个大怪物，是一个本来很高很大的人呢，他又活过来啊。那人人看到他就很害怕。后来他得到一个人怜悯，那个人为什么怜悯他？因为那个是一个瞎子，他看不出，他不知道这个是那么可怕的这样的一个怪物，他就请他来。然后这个瞎子他会拉小提琴，当他拉这个小提琴优美的音乐的时候，这个大怪物就安静下来。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看到这个被在灵界里面受到伤害的这样的一个人，看到他力大无穷，看他这个昼夜在面呼喊叫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只有一种害怕，我们没有一种怜悯的心。我们不能怪我们，因为我们对灵界事情实在认识太少。为什么耶稣让这些污鬼附在这个猪上，让这些猪人自杀了？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说，这个人被那么多个鬼附的时候，说他所受的那些辛苦我们看不出来，他周围我们也看不出来， 刚才如果我们没跟大家解释的话，可能大部分也不知道这个群是大概有4000的鬼在那里。我们可能也很少有经历到或遇到有被鬼附的这种事情，所以我们不能体会里面的那个痛苦。耶稣在这里让我们不但看到这个灵界的那种征战的那种恐怖那种可怕的事情，让我们透过一个间接的方法看出来，当这同样的这些鬼附到这个猪上，这些猪就全部跳海死掉了。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突然想象到，这个人已经被4000个鬼附了那么多年，他是多辛苦。当我们看到这个人血肉模糊的走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只是对他害怕，我们对他怜悯。耶稣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一些灵界所不了解的事情，但是让我们不去分辨灵界的一些细微的东西，让我们先产生一个怜悯的心。今天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可能是灵界的事情，可能不是。有些人有一些病的病状，我们说可能是精神病，我们说要他去看医生，要他去吃药。假如他坚持他是被鬼附，你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有些事情有很多我们没办法知道，没办法解释。我只能讲一个实际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弟兄，他是个弟兄，他是信主很久了，但是他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问题。他后来治好了，他就跟我分享，他说我去洗澡洗浴间去洗澡的时候，我就会把热水开得很热。那我们家里面要省那个节约源能，我们的热水开到最热了哈，都不会烫伤人的，但他的不是，一般人都不是，所以他就会开得很热，然后他皮肤呢全部都起泡。他说有时候我会蹲下来去喝那马桶里面的水，我想这个可能不是那么脏啊，但是我们想到一个平常一个精神头脑正常的人不会做这个事情，也不会开很热的水来烫皮肤烫到都起泡。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大概是什么，他是精神病吗？精神病的人，你有没有听过精神病人会去喝马桶的水？他自己说，他说我觉得他这个后来话回说，我觉得我是被鬼附。那他后来怎么治好了？后来他就去吃药，就是精神科的医生给他的药，他吃了就好了。那到底他是有精神病还是被鬼附了？照据他来说，他认为是被鬼附，但是他又吃这个药精神治疗的药，结果也好了。那我们在这个事情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呢？耶稣说不要分辨，也就是说我们灵界的事情我们不太了解，人的精神人的头脑的事情我们也不太了解，我们都不太了解。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这里说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在我们中间在我们面前出现，所以这个人常常受到黑暗的权势的辖制，然后这个人呢很孤独的，他就说他不跟人家在一起，他常常就单独的生活，单独的单独的在他那里，然后他心里面常常有各种的充满了各种的污秽的念头也会比如说有一些那色情的污秽这些东西他不愿意受到人的约束所以管不住他的，然后他也会常常会去伤害自己他这个手臂上有一些刀痕的。我们现在有发现有一些年轻人 就是所谓 cutter， 就是割割，就是他们会自己来割自己的身体。然后这个人也有一些自杀的倾向。假如现在有我刚才形容给这给你这样的一个人在我们中间出现，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你会建议他去看精神科的医生，是不是？我想这个是很好的建议。我刚才形容这个人是什么？就是这个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是怎么样？他就是在黑暗权势里面的，他就是单独生活的，他就是里面充满各种的污秽，因为污鬼的灵在他里面，他就是不受约束的，他就是铁链脚镣呢，他都把挣开了，他就会去伤害自己的，他也有自杀的倾向，只是里面的污鬼的倾向。所以这个是什么？就是说在那个时代很多事情的解释都归纳在这个被鬼附在里面，在现在时代是我们就那个说这个是一个精神病，是很严重的精神病。那到底是谁对谁错了？我想不一定是谁对谁错，而且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重要的是我们不是要去做判断，我们不是要做审判，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有怜悯，让这些医生来做分析做判断，让他们来做医治。我这个人在我们面前的话，我们需要给他的是更多的怜悯。耶稣那个时代有些事情有形容说有一个所谓的哑巴鬼，哑巴鬼就使人不能讲话的，有这个聋哑鬼就使人都听不到的，还有一个叫驼背鬼啊，耶稣自己讲的，这个不是我在这边讲，耶稣说这个人是被鬼附在身上，所以他受苦了18年的，还有一个癫痫鬼，就是我们今天的羊癫疯的啊。那我们今天看到有这样的人，我们会就是说建议他去治疗，这个是这个精神科的一些问题或者其他问题。但是耶稣怎么样讲？耶稣说这些都是鬼。然后耶稣有一次到那个那个彼得的岳母家里面，彼得岳母是什么？有热病，就发烧，发烧很普通嘛，对。然后耶稣怎么样治他？耶稣就斥责那个热，怎么这个热怎么可以斥责了？就是说从耶稣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鬼给他啊，使到他发烧。所以说在那个时候有各种各样的病，他们都把它归纳在鬼里面。我们今天有各种是身体的病，有些是精神的病，就是心理的病，我们让这些让医生让这些专家来做分析。神要我们呢是怜悯，神要我们的怜悯，当我们有看到这样的人，我们就给他们是怜悯。最后我们再来思想一下，为什么耶稣让这个鬼附在这柱上？你看到这一段里面是很少有的，耶稣这赶鬼的记载很多都有，很多地方都有。这里耶稣还跟鬼讲话，耶稣也让鬼开口讲话，耶稣让这个鬼要求，对他有要求，耶稣也容许这个鬼人要求，好像耶稣对这个鬼客客气气的，很奇怪，我们不能想象，我们不能了解为什么这样子。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觉得说啊，这个人的生命最重，最那价值最大，那鬼这个不是这个猪没有什么，特别这些猪啊是不洁净的，我们就不在乎。当时犹太人也不在乎啊，所以我们说那个外邦人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想法比较不一样，他们很看重这些猪，他们不觉得这些猪是肮脏的，是不洁净的，所以这个死了2000头猪对他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损失，所以他们看猪的价值是最高，那个人的价值比较低。我们今天那个信徒，包括你我，可能 可能包括你我哈，认为这个人的生命价值最高，猪的价值比较低。当我们做这种价值的考虑的时候，我们都没有考虑到乌鬼。也许你会想到说，乌鬼还有什么价值啊？我们大概从不会想到乌鬼是价什么价值。耶稣的价值观不是这样的。耶稣说，这个人有人性，所以他价值是最高的。这个2000到4000个乌鬼是灵，所以他们有灵性的，所以这个价值是第二高。这些猪是没有灵性，价值是最低。所以从神的角度来，他在这里不只是怜悯这个人，他也怜悯这些乌鬼。为什么我们一般认为一个乌鬼就是原来跟撒旦一同堕落的天使？换句话说，他们原来是天使，就是神所造的，他是神所造的，也是神的儿女。他们可能不得救，能不能得救我们不知道。有一天神要审判他，这是耶稣第二次来的审判。耶稣第一次来是要怜悯，耶稣第一次来要怜悯人，要怜悯乌鬼。所以在这里耶稣做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他显出他的怜悯比这些审判更重要。所以怜悯向审判化身。今天我们不见得能够接受这个解释，我也不是很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也不见得能够像耶稣有这样那么大的怜悯心去怜悯这些乌鬼，因为我们对灵界的事情认识太少，所以我们只能说神给我们怎么样的命令，我们就怎么样去守。所以马太福音25章，耶稣在幕后的审判里面，他说：“你们在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我生病，你们来看我们；我那在监里面，你们来看望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很自然，在这些事情里面，我们先来做一个审判：这个人为什么会饿？这个人为什么渴？为什么他不好好的去工作赚钱，所以他那么穷？这个人为什么有病？如果他有的病是性病，是 AIDS 的时候，我们对他的态度是怎么样？这个人为什么会坐牢？他是不是因为他做了犯法的事情？我们很自然，当就遇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呢，就是我们做一个判断。神说我们要做怜悯，耶稣说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去看望他。我最近得到有一个我的事工上的需要，有一个人是在 Massachusetts 那边来这边做餐馆的，然后不知道有什么的纠纷，他就被关到监牢去，然后就那边的教会跟我们教会联络，所以我就有一个差事要去找这个人来去看望他。好不容易，那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才发现，哦，要去探望一个病人，探望一个监犯是那么艰难，因为要他要写一张许可书，那我才可以就把我名字放上去，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他联络呢，我怎么样的让他知道了？所以搞了好久，那终于联络上了，然后等到我去的时候，发现他又搬到另外一个监狱去了。那我现在还在 following up on that。 我是想这个东西就是神要我们不是去分辨，不是去看看他到底犯了什么事情，这个值不值得。神就是要我们多怜悯，让我们常常在事情上有怜悯的心，而不要 be judgmental, be merciful, 让怜悯来胜过我们里面的那个审判。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真的愿意以主你的心为心，虽然灵界的事情我们都不能了解，虽然这个文化的隔阂有很多我们都没有办法跨越，但主啊，我们愿意顺从主你，我们愿意多从主你的话语里面去了解你的怜悯的心，让我们效法你，学习你， 是吧？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不是去做这个判断，不要让我们 be judgmental， 让我们 be merciful。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